吴前、程元凤、江万里、王岳、张建、陈义忠、文天祥。吴前，字义夫，宣州宁国人，是密阁修撰吴柔盛的小儿子。嘉定十年考中进士第一名，被授予程侍郎，迁书镇东军节度判官厅公事，改任迁书广德军判官厅公事。为父亲守丧，守丧期满后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，升迁为教书郎，差遣为天岔通判嘉兴府，代理嘉兴府事务，转任朝散郎、尚书金部员外郎。绍定四年升迁为上右郎官。都城发生大火，吴前上书论述发生灾害的原因，希望陛下斋戒修身反省，敬畏地面对上天，穿粗劣的衣服，吃恶劣的食物，一定要让国人都相信，不要仅仅减少膳食而已，减少疏远声色娱乐，一定要让天下人都幸福，不要仅仅撤除音乐而已。对于窃弄微服的宦官不要亲近，对于酿成祸患的嫔妃宠妾不要宠爱，把隐秘之处视为庄严之地，而一定要敬畏，一定要警戒，把经常的歌舞酣饮视为动乱灭亡的根源，而不放纵不淫逸，让皇天后土知道陛下有敬畏之心，让三军百姓知道陛下有忧虑之心，然后明确下诏给二三大臣和衷共济，竭尽思虑，努力改弦更张，招揽召集贤能志士，选拔任用忠诚善良之人，贪婪残暴者并退，奸邪不正者斥逐，心怀奸邪结党营私者诛杀，招致怨恨遗误国家者罢黜。不要同时禁用君子和小人，把这当作包容荒秽，不要兼容邪说和政论，把这当作皇级准则来培植国家一线的命脉，来拯救百姓一旦的性命。或许天意可以回转，天灾可以止息，消除灾祸变为吉祥，变混乱为治理。又说重要的地方和区域应当预先储备人才以防备祸患，论述大顺的道理贯通天与人，应当把这作为达到治理的根本。又写信给丞相史弥远议论政事，第一是纠正军心，第二是节省俸禄供给，第三是赈济抚恤京城百姓，第四是任用老成廉洁之人，第五是任用良将来抵御外患，第六是革除吏治弊端来更新治国之道。被授予执保张阁，浙东提举长平，辞谢未赴任，改任吏部员外郎兼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，升迁为太府少卿、淮西总领。又禀告执政，议论用兵收复河南不可轻率，认为金人已经灭亡，与北方的蒙古为邻，按道理应当以合议为形式，以防守为实际，以作战为策应。自从金乡首先接纳空城，合并兵力攻打蔡州，战争一开，调度逐渐扩大，百姓狼狈，死尸枕藉，使百姓肝脑涂地，得到的城池不过是荆棘丛生之地，俘获的不过是身份不明的尸骨。而我们的内地受荼毒如此严重，边臣误国的罪过不言自明了。听说有进献恢复中原计划的人，他的计谋可称得上是杰出，但取得他好像容易，守住他实在困难。出征的物资从哪里取得资助？百姓穷困不堪，被激发生变，内地郡县都成了盗贼。今天的事情怎能容许轻率议论？此后出兵进入洛阳，溃败损失不计其数，吴前的话大多应验了。升迁为太府卿兼代理沿江制治使，知建康府、江东安抚使留守。上书论述保守的方法、互相的计策、防江的谋划、备海的策略，以及进取有非常困难的三件事。端平元年下诏征求直言，吴前所陈述的九件事，第一是顾念天命以更新立国的意志，第二是培植国本以扩大传家的福庆，第三是笃行人伦以作为纲常的宗主，第四是端正学术以恢复斯文的气脉，第五是广泛储备人才以防匮乏，第六是切实体恤民力以达到宽裕舒缓，第七是边事应当借鉴前车之鉴以图谋新的功绩，第八是纸币应当权衡新制度以解除后顾之忧，第九是盗贼应当探究祸端以图谋长久之策。因为直言触犯当时的宰相，被罢免去主管千秋红喜祠，改任密阁修撰，代理江西转运副使兼知龙兴府，主管江西安抚司，被提拔为太常少卿，上奏制造胡斗，输送给各郡的租税，宽免体恤人户，培植根本，共十五件事。晋升为右文殿修撰、吉英殿修撰、枢密都承旨、都府参谋官 兼之太平州，五次辞谢未获允准。又议论何战成败的大计，应当急速救援襄阳等事。写信给执政，议论京西已经失守，应当招收京淮地区的壮丁作为精兵来保卫江西。代理工部侍郎之江州辞谢未赴任，请求养育宗室子弟来维系国本，来安定人心，改任代理兵部侍郎兼检政。议论士大夫肆意的弊端，认为湘汉崩溃决堤，新缅破败沦亡，两淮骚动不安，三川陷落沦没，希望陛下想到大业将要倾覆，世人习气已经败坏，以静穆专一观察群情，以刚正明察消除众恶，警戒在位者各自勉励致功，不要以权术谋略相互推崇，而要以事业功绩相互勉励，不要以阴谋诡计相互攻击，而要以见识见解相互谦让，协同谋划，集中智慧，齐心协力，那么危险的还可以安定，而衰败的症候还可以振起。又请求分路选取士人，以收罗淮湘地区的人才。是任工部侍郎知庆元府兼沿海制治使，改任之平江府，分条陈述财政凋敝的本末，来宽免郡中百姓，与转运使王爷争论利害。被授予保摩阁待制，提举太平兴国公，改任玉龙万寿公。是任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之镇江府，进言边境储备防御等十五件事。改任保摩阁直学士兼浙西都大提点坑也，代理兵部尚书浙西制治使。再次论说防拓江海，团结错置等事。晋升为工部尚书，改任吏部尚书兼之临安府。于是论述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不反身修养德性，无法求得亨通的道理。请求谨慎选拔近亲宗族来维系人望，并等待太子的出生。皇帝嘉许采纳。兼任侍读经言，因台臣徐荣所弹劾，被授予保摩阁学士，知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，辞谢提举南京洪庆宫。于是请求退休，被授予华文阁学士，知建宁府，辞谢。为母亲守丧，守丧期满，转任中大夫，是兵部尚书兼侍读，转任翰林学士，知制告兼侍读，改任端明殿学士，签书枢密院士，晋封为金陵郡侯。因大汉请求罢免，被免职，改任资政殿学士，提举洞霄公，改任之福州兼本路安抚使，调任之绍兴府、浙东安抚使，被召入朝任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。入朝对答说，国家不能没有弊病，如同人不能没有疾病，今天的疾病不但扁鹊、苍公望见而吃惊，庸医望见也吃惊了，希望陛下诚心信任元老，作为医师广泛采纳众人之意，作为医工，使我们这些人能够贡献牛搜马博之类的微末之用，不辱没陛下知人的明察。淳佑十一年，入朝任参知政事，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。第二年，因水灾请求解除枢机政务，以观文殿大学士，提举洞霄公衔退休。又过了四年，被授予沿海制治大使，判庆元府。到任后，分条陈述居民的久远之计，禀告给政府，上奏后都予以实行。又积累钱币1473800多，待百姓缴纳私帛，前后所免除的有5491700多。因长期任职，请求辞禄官，并且多次上奏章请求回归故里，晋封为崇国公，判宁国府。回到家中，以礼权冠使兼侍读，被召入朝对答，议论畏惧天命，凝聚民心，禁用贤才，畅通下情。皇帝嘉许采纳，被任命为特进左丞相，晋封为庆国公。上奏请求下令在朝之臣各自陈述所见，以决断处置事宜，改封为许国公。大元军队渡江攻打鄂州，另一路将领从大理攻下交趾，攻破广西、湖南各郡。吴前上奏，如今鄂主遭受兵祸，湖南骚动，推究祸根，确实是由于近年来奸臣邪士设置虚妄的议论，迷惑国家贻误军队，其祸害一两年更加酷烈，负荷逢迎，阿谀谄媚，积累到非常不安宁。臣年近七十，捐躯献命，所不敢推辞。所深感痛心的是，臣交接任命的时候，上流的军队已经越过黄、汉，广右的军队已经践踏兵、柳、 说臣败坏天下之事也可悲了。又议论国家安危治乱的根源，大概自从近年来公道晦暗遮蔽，私意横流，人贤之人空虚，名节败坏沦丧，忠良家言断绝，愚佞成为风气，上天发怒而陛下不知道，人民怨恨而陛下不察觉，酿成兵戈之祸，积累为宗庙社稷的忧虑。张建、高柱曾与丁大权同官，倾心依附，越级登上重要官位。萧太来等一群小人喧嚣聚集，国势日益败坏，逐渐蔓延到今天。陛下稍微垂视日月之明，不要使小人聚合，以给善良之人留下祸患。沈岩实际上是赵宇逐季的心腹爪牙，而担任台臣甘心替他攻击别人，奸党盘踞，血脉贯穿，来欺骗陛下，导致危险动乱的都是这等小人所为。又请求命令丁大权退休，沈岩等人给予辞禄官，高柱羁押管理周军，没有答复。临到将立杜宗为太子，吴前秘密上奏说，臣没有史弥远的才能，中王没有陛下的福分。皇帝对吴前发怒，最终因沈岩的弹劾被削去官职。命令下达，中书舍人洪秦脚环任命辞头，没有答复，被贬谪建昌郡，不久迁往潮州，责罚授予化州团练使，寻州安置。吴前预知死亡日期，对人说，我将要去了，夜里必定有雷锋大作。不久果然如此，四更天时云开雾散，他撰写仪表，作诗颂，端坐而逝。当时是景定三年五月，寻州人听说后叹息悲痛。德佑元年，追复原有官职，仍旧给予执政的恩数。第二年，因太府卿柳月请求追赠谥号，特别追赠为少师。程元凤，字申甫，徽州人。绍定元年考中进士，调任江陵府教授。端平元年，差遣为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，为母亲守丧。淳佑元年，升迁为礼兵二部价格，因父亲年老不忍离开身边，升迁为太学正，因避祖父名讳辞谢，改任国子录。为父亲守丧，守丧期满，升迁为太学博士，改任宗学博士。在荣王府讲授《诗经》《礼记》，委婉讽喻，随机规劝纠正，多有裨益，王也倾心恭敬听从。轮对时，极力论述世运包袱的机运以及人主所应当效法天的地方。李宗阅览后说，有古代遗留下的政治风范。六年，晋升为秘书丞兼代理刑部郎官。七年，兼代理右司郎官，升迁为著作郎，仍旧代理右司郎官。轮对时，指陈时病尤其激切，当权者认为是在指责自己，请求外任，知饶州。周俊刚遭受水灾，程元凤探访百姓疾苦，日夜静心修筑城墙，设置一种放宽苛责索取，审查诬告伪证。晋升为江淮京浙福建广南都大提点坑野，仍旧兼之饶州野司，每年有冬夏帐营，全部拿来补充郡中历年各项税敛的不足。灵芝生长在官署，众人认为是治理政绩所招致。程元凤说，五谷丰登则百姓蒙受恩惠，这不足以奇怪。被召入朝奏事，辞谢未获允准，升迁为右曹郎官。上书论述实学、实政、国本、人才、吏治、声明、才绩、兵威八件事。不久兼右司郎官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。丞相郑清之长期专擅国家权柄，年老不任事，抬棺潘凯、吴遂联名上章弹劾，郑清之不高兴，改掉他们官职，二人不接受任命而去。程元凤上书斥责郑清之的罪过，其言语明白正大，潘凯、吴遂得以被召回。在明堂举行祭祀，程元凤上书说祈祷上天要用实际而不用文饰。又议论边防军备，说应当申明警戒军事实力，以振起长期顽护的态势，以及议论滥施刑法的弊端。十二年，被任命为右正言监侍讲，因避祖父名讳辞谢，下诏临时以右补缺细贤。上书论述革新之学，说革除士大夫的风俗，应当革除士大夫的心术。至于文风弊端，边境储备、人才、民心、储备将帅、救济灾害异常，无不尽力尽言。 于慧因叔父于天锡依仗恩宠妄作非为，三学诸生拂却上书告发他的罪状，司业蔡抗又极力进言，程元凤列举其罪过弹劾他。奏书呈上，任命于慧为大理少卿，蔡抗为宗正少卿。程元凤又上书请求留任蔡抗而罢黜于慧，来安定世人之心。于是命令蔡抗仍旧兼任司业，于慧给予郡职，升任殿中侍御史，仍旧兼任侍讲。京城发生火灾，上书说停止土木等无益的劳役，来救济暴露在外的百姓，转移僧尼泛滥的恩赏，来供给颠沛流离的民众，务求施行宽大的政策，牢固维系亿万民众之心，广泛招揽俊杰之士，而私宠亲昵，没有滥施之恩，摒除奸邪自私，而贪婪污浊，没有付出之患，谨慎宠幸进士的防备，而不使他们弄权，抑制恩泽的请求，而不至于没有节制，言语大多恳切。保佑元年兼任侍读，升任侍御史，上奏效法孝宗的八件事，推荐名士二十多人，晋升为尚书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同修国史，实录院同修传，仍兼任侍读。他急忙推辞出关离去，皇帝没有批准。在南郊举行祭祀时，元凤担任执随官，回答提问时多有陈述，皇帝因此想要前往西太乙宫，他极力劝谏阻止了。保佑三年，升任代理工部尚书，极力请求外任特授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士。蜀地边境与元州、晋州同时告急，朝廷想要选择重臣出镇上流地区，任用徐明子更换蜀地统帅，并任用项氏璧为镇抚使。元凤请求下令荆南调兵援救蜀地，调动吕文德前往元州、晋州。晋升一前职，签书枢密院士兼代理参知政事，晋升参知政事，不久晋升受任右丞相兼枢密使，晋封新安郡公。他极力推辞，皇帝用御笔勉励告谕，仍然徘徊多日后才处理政事。尚书奏臣正心、待臣、敬贤、爱民、备边、守法、警威、审令八件事。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四朝的国史未完成，上奏转任由豫主持此事，编纂修成。恰逢丁大权图谋夺取相位，元凤极力推辞，被授任观文殿大学士，判福州、福建安抚使。又极力推辞，依前职提举洞霄公。开庆年间战事兴起，皇帝亲手写诏书提出收揽人心、重视赏罚、团结民兵等几件事。不久启用为判平江府监怀，这发运使。四次上奏请求免职。开庆三年，皇帝用御笔催促赴任，上奏免除修明局米五万石，授任特进、依前职，充任李全冠兼侍读。杜宗即位，晋升少保。咸淳三年，授任少傅，又丞相兼枢密使，晋封吉国公，因言事被罢免，仍为少保、观文殿大学士、李全冠使，请求退休，不批准。咸淳四年，罢免李全冠使，以守少保、观文殿大学士退休。去世，仪表上文，皇帝震惊哀悼，停止上朝，特赠少师。元凤在政府部门时，一个关系亲近的世交之子请求担任副县令，元凤拒绝他说，授官必须根据资历。那人多次请求不被允许，就提起先辈的关系。元凤说，令尊过去推荐我，是因为我略微懂得恬淡退让的缘故。如今你要求越级升迁，难道是令尊的心意吗？况且用国家的官爵来报答私恩，这是我不敢做的。有曾经被元凤议论弹劾的人，后来看到他可用，又推荐提拔他，常说以前的弹劾是成就他的才能，今天的提拔是充分发挥他的才能。他所著的《讷斋文集》若干卷。江万里，字子远，都昌人，从他的父亲江业开始从事儒学。祖父江陵，乡里称他为善人，他的邻居史知县夸耀自己能仗打喧闹强横的士人，江陵低头不回答，回家对江业说，史知县的祖父本是贫寒士人，如今做官以仗打士人自喜，我心中感到不舒服。果真如此，史氏将不会昌盛，你要警戒。当晚江业的妻子陈氏梦见一位贵人进入他家，说 因为你家长说了好话，所以我来。不久怀孕，生下江万里。江万里年少时神采俊秀，有锋芒，连续在乡试中举，进入太学，有闻名。李宗在前底时，曾经在他的书桌上书写其姓名。以涉选身份出身，历任池州教授、沿江制治司准备差遣，两浙安抚司干办公事，被赵氏管职，多次升迁至著作左郎，代理上左郎官兼枢密院检详文字，任吉州知州，创建白鹿州书院，兼提举江西长平察言，被召为屯田郎官，未赴任，升任直秘阁江西转运判官兼代理龙兴府知事，创建宗廉书院，升任考功郎官，任命很快停止。过了很久，以驾部郎官被召，升任上右监侍讲。史松之罢相后，江万里被授任监察御史，仍兼任侍讲。不久，升任右正言、殿中侍御史，又升任侍御史，未及正式拜授。江万里气量名望清正俊严，议论风采轻动一时，皇帝对他眷顾尤其深厚。他曾请求任辞官，探望母亲疾病，未获批准。嘱咐弟弟江万请侍奉母亲回南康，很快传来母亲生病消息，江万里不等批复，就急速奔驰回家，到祁门得到讣告。而议论者说，江万里母亲去世，他隐瞒不奔丧，反而携带妾室随行，于是嫉妒江万里的人互相散布诽谤。江万里无法自我辩解，因此被闲置废弃12年。后来陆德瑜曾在皇帝面前辩明他无罪。贾似道担任两浙宣抚使，征召江万里为参谋官。等到贾似道任同知枢密院事、京湖宣抚大使时，让江万里代行保张阁待制，担任参谋官。援兵包围鄂州，贾似道以右丞兼枢密使移军汉阳，江万里升任刑部侍郎。贾似道入朝为相，江万里兼任国子祭酒侍读。入朝应对，升任代理吏部尚书，又受任端明殿学士，同签书枢密院士兼太子宾客。随即因言官弹劾而去官，后来以原职任见宁府知府兼代理福建转运使。不久，加资政殿学士，依旧职，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。杜宗即位，召江万里任同知枢密院士，又兼代理参知政事，升任参知政事。江万里起初虽然抚养随和，沉默容让，为贾似道所用，但性格刚直，遇事不能不说。贾似道常常厌恶他轻率发言，所以每次都不能久在其位。贾似道以离职要挟君主，皇帝刚即位，称他为失相，甚至流泪下拜挽留他。江万里用手扶住皇帝说，自古以来没有这种君臣之礼，陛下不可下拜，似道不可再说离开。贾似道不知所措，下殿举起护板感谢江万里说，没有您，我几乎成为千古罪人，但因此更加忌惮他。皇帝在经言上每次询问经史遗义及古人姓名，贾似道不能回答，江万里常常从旁代为回答。当时王夫人颇知书，皇帝告诉夫人以为笑谈。贾似道听说后，激见惭愧愤怒，图谋驱逐江万里。江万里四次请求任辞官，不等批复就出关。加资政殿大学士、知庆元府兼沿海制治使，不接受，给予辞路。2年后，任太平州知州兼提领江淮察言兼江东转运使，被召受任参知政事，晋封南康郡公。到任后，受任左丞相兼枢密使。请求任辞官，加光文殿大学士之福州，推辞，依旧只提举洞霄公。又受任潭州知州、湖南安抚大使，加特进，不久给予辞路。当时是咸淳9年，江万里76岁了。第二年，援兵渡江，江万里隐藏在草野之间，被流动骑兵抓住，他大声斥骂，想要自杀，不久逃脱回来。在此之前，江万里听说襄樊失守，在芝山后圃挖池，在亭上提匾止水，人们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等到听到警报，他握着门人陈伟器的手说，大事难以支撑，我虽然不在职位，应当与国家共存亡。等到饶州城被攻破，军士抓住江万顷，索取金银没有找到，将他肢解，江万里最终投止水而死。左右随从和儿子江浩相继投入池沼中，积尸重叠。第二天，只有江万里的尸体浮出水面，随从草草收敛了他。 江万里没有儿子，以蜀人王萧的儿子为后嗣，就是江浩。事情上报，追赠太傅、一国公，后来加赠太师，谥号文忠。江万请历任大郡太守，担任提举江西长平察言，官至正郎。城破时，郴州知州赵重元寓居城中，也死于此难。王悦，字仲乾，又字伯惠，绍兴新昌人。嘉定十三年考中进士，任常熟县知县。绍定四年，江淮制置司征辟为泰州通判。绍定五年，差遣任滁州知州。端平元年，任瑞州知州。嘉熙元年，任提辖左藏东西库兼提辖封庄下库。嘉熙二年，升任吉田令兼都市干办公事。淳佑二年，改任兼三省枢密院门，请求免除所任官职，诏令同意。淳佑四年，再次任职。淳佑五年，升任太府四丞、秘书丞、户部郎官、淮西总领，主管右曹。淳佑六年，任尚书左司员外郎，赐予对策，请求任辞官，不批准。淳佑七年，升任秘书少监，因是御史周坦的言论，被罢免为福建提点刑狱，差遣任温州知州。淳佑十年，差遣任宁国府知府，升任太府卿。保佑元年，兼任国史编修、实录检讨兼代理兵部侍郎，侍任司农卿兼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。尚书奏说，希望诏令大臣共同忧虑祸乱而思考治理，恐惧危险而谋求安定，哀痛警醒，修德行政，摧折抑制各种邪恶的气焰，保护微弱阳气的根本，批答札子，杜绝私门，官爵赏赐扩开正路，使内政清明如天日，外政强劲如风雷。那么精神运动，阳气汇聚苏醒，世道昌明，事物情态和乐。上以延续天命于浅告之后，下以巩固人心于涣散之际，那谁能抵御呢？以右文殿修撰提举太平兴国公。保佑五年，京湖宣府大使赵奎征辟为判官。开庆元年，被赵父皇帝所在地授吉英殿修撰枢密都城址，代理吏部侍郎。景定元年，兼同修国史，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，任正式侍郎兼太子左庶子。吉利进言政论，太子听了很高兴，皇帝听说后非常喜悦。景定二年，升任礼部尚书，代理吏部尚书，加龙图阁学士，知平江府、怀浙发运使。景定五年，被诏赴皇帝所在地，晋升端明殿学士，提举右神官兼侍读，被诏赴皇帝所在地。咸淳元年二月，受任签书枢密院事。闰二月，同知枢密院事兼代理参知政事。咸淳二年，因病请求任辞官，不批准，请求放归田里。皇帝派上衣探视他，并赐予食物，又两次请求归乡，都不批准。咸淳二年，受任参知政事。咸淳三年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立皇太子，加十亿，三次辞免官职，不批准，请求奉辞、休假，都不批准，最后请求辞禄，于是受任资政殿学士、知庆元府兼沿海制置使，四次辞免，不批准。咸淳七年，台州上言，请求差遣王悦充任上蔡书院山主，诏令同意。咸淳八年，加官文殿学士，提举万寿宫兼侍读，诏令派刑部郎官董普启用他，四次上书辞免，才同意。咸淳十年，请求退休，不批准。十一月，以王悦为左丞相，张建为右丞相，并兼枢密使。不久受王悦特进，加十亿，请求退休，两次请求辞免，都不批准。德佑元年，两次请求改任经言官，或许可以悠闲，再次请求以就职奉京祠侍读，都不批准。右丞相张建、参知政事陈义忠上奏告谕挽留王悦，以镇定人心，以安定世道。王悦两次请求不要在蜀天省院处理公事，不批准。又上奏请求先将臣罢免斥退，臣本志誓死报国，希望借臣以宣府招讨等职，臣当招募忠义之士，共同图谋兴复。张建、陈义忠又上奏王悦单车渡江，已到萧山，请求派中使催促他回来致仕。于是受任官文殿大学士，浙西江东路宣府招讨大使，设置官署在京师， 已被咨询，请求解除大使之名，不批准。晋升少保，左丞相兼枢密使，不久加都督诸路军马，多次推辞都不批准。上奏说，当今天下之所以大坏到这种地步，正是由于一个私自盘踞堵塞，赏罚没有章法的缘故。挽救的策略在于反过来从他坏的原因入手，大力张明赏罚，行动合乎天意，或许人心兴起，天下事还可以有所作为。于是论说贾似道误国丧失的罪行，于是开始降诏言辞，责备贾似道不忠不孝。六月庚子初一日时，王悦上奏日食没有全食，仅差一分，白昼昏暗数刻，阴盛阳微，灾异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臣代罪首相，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，下顺遂万物，外镇辅诸侯，都是我的职责。灾气冲塞而不能消除，生民涂炭而不能拯救，反复思考，罪责实在臣下，请求罢黜以回答上天的谴责。答诏不批准，只是降授金子光禄大夫而已。请求辞去降官，请求罢免斥退，又不批准。不久晋升平章军国重事，推辞不批准。有人请求派出陈义忠或王孟言出都无门，否则臣虽然年老无能为力，如果笑死边疆也不敢推辞。诏令三省集中商议，请求罢免平章事，不批准。经学生上书诋毁陈义忠，陈义忠也上书请求退休。当初陈义忠在相位，正是多不告知王悦，有人说经学生的议论实际上是王悦唆使的。七月壬辰日下诏说，给事中中书舍人已经三次上奏，王悦和陈义忠必然难以共处，而且王悦近来上奏请求免去平章之职，侍从经言，言辞语气愤愤不平，确实像别人所说的那样。于是罢免王悦的平章职务，仍任少保，特授观文殿大学士，充任礼权冠使。王悦为人清廉修养，刚正不阿，贾似道回天台安葬母亲，经过新昌时只有王悦不去见他。后来以元老身份进入相位，正值国事危急存亡之际，天下人都对他寄予厚望，但最终与陈义忠不和而离去。张建，字公炳，分宁人，在别院省侍中及第，逐步升任中书舍人，是左郎官，崇政殿说书，晋升签书枢密院士兼代理参知政事，升任同知枢密院士。咸淳十年，王悦任左丞相，张建任右丞相，并兼枢密使。第二年，大元军队逼近临安，张建假托有事直接离去，派使者紧急召他回朝，到后罢免相位，给予辞路。殿帅韩振被杀时，张建和曾渊子证明韩振没有其他意图。到这时，御史王英龄收缴他的路皇，说韩振有叛逆阴谋，张建和曾渊子曲意庇护他，因此被削去一官，放归乡里。后来有人告发张建家中藏匿宝玺，双臣张建正盖着破被躺着，兵士到来大肆搜查他的屋子，只有破箱子中存放着一只玉杯，其余没有一件物品，人们颇为感叹他的清贫节俭。张建在朝时号称宽厚，但待人大多阴郁，士大夫们把他看作满朝欢。陈义忠，字雨泉，永嘉人，年少时非常贫穷，但性情特别英俊出众。有一个商人推算他的生辰，认为他应当大贵，把女儿嫁给他。进入太学后有闻名，保佑年间，丁大全凭借外戚婢女女婿的身份侍奉权贵卢允生、董宋臣，因而得到李宗宠幸，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在御史台横行霸道。陈义忠与黄庸、刘福、林策祖、陈宗、曾为六人上书攻击他。丁大全大怒，派监察御史吴衍弹劾陈义忠，削去他的官籍，拘禁到其他州。国子司业率领十二斋生穿戴整齐送他到桥门之外，丁大全更加愤怒，在学中立碑告诫诸生不要妄议国政，并命令此后有上书的由前郎生审阅后以牒文报检院。从此世论一致称赞他们好为六君子。陈义忠被贬到建昌郡，丁大全被流放后，丞相吴潜上奏召还他们。贾似道入朝为相，又为他们请求下诏六人都免省试，直接复考。景定三年廷试，陈义忠考中第二名。六人之中，陈义忠尤其通达识务， 从绍兴府推官、户部价格、秘书省政字、教书郎，几年间升任监察御史。程元凤再次为相，贾似道担心他夺权，想赶走他。陈一中首先弹劾程元凤纵容丁大权作恶，动摇国家根本，命令被驳回，受太府卿。陈一中也自己请求外任，任江东提举察言长平公事。四年，改任浙西提刑。五年，召为崇政殿说书，逐步升任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。七年，福建缺帅，以夫文革代治，知福州。再任得到民心，一年多后入朝任刑部尚书。十年，授签书枢密院事兼代理参知政事。德佑元年，升同知枢密院事。二月，贾似道在芜湖兵败，于是以陈一中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。不久，翁应龙从军中回来，陈一中问贾似道在哪里，应龙回答不知道。陈一中以为贾似道已死，立即上书请求治贾似道误国之罪。贾似道出行时以亲信韩振统领进兵，有人说韩振想用兵劫持迁都，陈一中召韩振议事，埋伏壮士用袖中铁锥击杀了他，以表示不依附贾似道。当时右丞相张建连夜逃跑，曾渊子等人请求命陈一中代理丞相事务，下诏以王岳为左丞相，授陈一中特进右丞相。四月，王岳回朝论事，立即与陈一中不和。台臣孙荣叟请求流放抄家前说有无益，李觉陈一中认为抄家不是盛世之事，祖宗忠厚，未曾轻易使用。李觉刚被召入朝，就加重刑，恐怕以后无法适信于人。王岳极力争辩，认为应当按孙荣叟的建议。恰逢刘梦岩从湖南入朝，王岳与陈一中都请求罢政，请以刘梦岩为相。太皇太后于是以陈一中为左丞相，刘梦岩为右丞相，王岳晋升平章军国重视。王岳受命，当天租赁民房，把丞相府让给陈一中。陈一中上书认为一个辞让一个接受，如何解除天下人的讥讽，也离去。派使者多次挽留他，才到任。当时命张世杰等四道进军，两位丞相都督军马，但不出去督战。王岳请求以一位丞相在吴门建置帅府，以保护诸将，不然就请自己前往。陈一中惭愧，才与刘梦岩上书请求巡视边疆。事情下交公卿讨论，没有决定。七月，张世杰等军队果然在焦山战败。王岳上奏说，事情没有比军事更重要的，现在两位丞相同时建立都督，朝廷的谋划指挥臣不得而知。近来六月出兵，诸将没有统一指挥。臣难道不知道吴门离京城不远，而一定要这样请求吗？因为大敌当前，不是陛下亲自统帅，就是大臣开府督师。现在张世杰因为诸将心力不齐而失败，不知道国家还能承受几次失败呢？臣既不能尽到职责，又不能尽到言论，请求罢免。王岳的儿子王维于是唆使经学生福阙上书，列举陈一中过失数十事，大致认为赵敬、赵宇建都弃城逃跑，陈一中却借用使过的说法来报答私恩。林胡盖、钱说友都献城投降，却接受他们的贿赂而加以庇护。文天祥率兵擒王，听信谗言而阻挠他。贾似道丧失误国，表面请求惩罚而暗中庇护。大兵逼近国门，秦王之师却留在京城不派遣。宰相应当出外督师，却畏缩犹豫，指令极易而不行动。吕世奎狼子野心，却派他通好求和。张世杰是步兵，却用于水战，刘师勇是水兵，却用于步战，指挥失当，因而坏事。臣担心误国将不止一个贾似道。临安府逮捕经学生，陈一中罢免王岳，加封他为少师，王岳不接受，也请求罢免平章之职。不久，王岳去世。陈一中长期专权，与刘梦岩分歧，逐渐疏远，遇到事情不能专断，被京城人讥讽。当时边界危急，他仍荒饮酒色，不体恤政事，于是又请求以王岳为平章，并引荐赵顺昌等人。实际上没有恢复王岳的意愿，赵之也不来。太皇太后亲自写信给他的母亲杨氏，让他勉励小谕他，陈一中才请求以辞官入仕，于是受理权冠使。十月壬寅日才上朝， 不久任右丞相，但大势已去。陈宜中仓皇征发京城百姓为兵，百姓15岁以上都登记，人们都以此为笑柄。11月派张权和何隐玉、麻世龙军队救援常州，隐玉与麻世龙都战死，张权没有射一箭逃回。文天祥请求杀张权，陈宜中释放不问。不久常州被攻破，军队逼近独松关，林毅、望风都逃。陈宜中派使者到军中求和不得，就率群臣入宫请求迁都，太皇太后不同意。陈宜中痛哭请求，太皇太后才命整理行装等候上车，发给百官路费银两。到了傍晚，陈宜中不入宫，太皇太后发怒说，我起初不想迁都，而大臣多次请求，难道欺骗我吗？脱下簪耳扔在地上，于是闭门不出，群臣请求内部召见都不接纳。大概陈宜中实际上打算明天迁都，仓促上奏陈述，失于审慎。陈宜中起初与大元丞相伯颜约定在军中会面，不久后悔没有前往。伯颜率兵到高亭山，陈宜中连夜逃跑，陆秀夫奉二王进入温州，派人召陈宜中。陈宜中到温州，他的母亲去世，张世杰把棺材抬到船上，于是与他一起进入闽中。义王即位，又任他为左丞相。景曜战败，陈宜中想奉王逃往战城，于是先到战城说明意图，估计事情不可为，就不返回。二王多次派使者召他，始终不来。至元19年，大军征讨战城，陈宜中逃往暹罗，后来死在暹罗。陈宜中为人多权术，年少时为县学生，他的父亲坐立受贿，当受情刑。陈宜中上书给温州太守魏克愚请求宽免，魏克愚认为他是狡猾的吏卒，最终按法处置。后来陈宜中任浙西提刑，魏克愚到郊外迎接，陈宜中回礼不写官衔，也说部下名陈某，魏克愚惶恐不敢接受，藏在袖中谢罪。陈宜中表面礼待他，而暗中搜集他的过失，没有所得。后来魏克愚揭发贾德生冒借官木事，触犯贾四道，被罢官加居。陈宜中入朝就极力说魏克愚在乡里不法之事，贾似道令张建弹劾他，贬到延州。魏克愚之死，陈宜中排挤的成分很多。论说，孔子说人才难得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李宗在位长久，任命宰相确实有很多人，像吴乾的忠诚正直才几个人而已。吴乾论事虽然近于攻击，杜宗被立时谋议涉及此事，吴乾以正对答，人臣怀有观望为子孙考虑的人能说这样的话吗？程元凤谨慎自守有余，而缺乏风骨节操，尚且被贾似道所欺骗。江万里的学问德性声望在诸臣之上，不免被贾似道笼络，晚年稍微显露锋芒就被排斥。士大夫不幸与权奸同朝，自处很困难。贾似道都市将上军队时，把国事交给王悦、张建、陈宜中，大概是选取平时与自己合得来的人。王悦、陈宜中在他已经出兵后稍微想显示不同，等到听说他失败，乘机排挤他。接着二人自己产生矛盾，宋朝局势到了这个地步，正是危急存亡之时。当权者交好合力还怕来不及，所作所为如此，怎么能指望他们匡扶拯救呢？贾似道被杀，王悦死，张建逃跑，陈宜中逃往海岛，宋朝灭亡。文天祥字宋瑞，又字吕善，吉州吉水人，体貌丰伟，肤色白皙如玉，秀眉长目，顾盼有神采。从儿时起看见学宫中供奉的同乡先生欧阳修、杨邦义、胡权的画像都嗜好中，就欣然仰慕他们，说死后不能在他们中间受祭祀不是大丈夫。20岁考中进士，在吉英殿对策。当时李宗在位已久，政治渐渐懈怠，文天祥以效法天道不懈作为对策，他的言论万余字不达草稿，一气呵成，皇帝亲自提拔为第一名。考官王英林上奏说，这份试卷古意如同归剑，忠肝如铁石，臣敢为得到人才祝贺。不久遭遇父丧回家。开庆初年，大元军队攻宋，宦官董宋臣劝说皇上迁都，没有人敢议论他的不对。文天祥当时入朝任宁海军节度判官，上书请求斩杀董宋臣以统一人心，没有答复，就自己免官回家。 后来逐渐升迁到刑部郎官。董宋臣再次入朝任都知，文天祥又上书极力陈述他的罪过，也没有答复。出朝任瑞州知州，改任江西提刑，升尚书左司郎官，多次被台臣弹劾罢免。受军期间兼代理直学士院。贾似道称病请求退休，以要挟君主，下诏不允。文天祥起草致书，用语都讽刺贾似道。当时内置相城都要呈上稿子，文天祥不成稿，贾似道不高兴，派台陈章致力弹劾罢免他。文天祥已经多次被斥退，援引钱若水的例子请求退休，时年37岁。咸淳九年启用为湖南提刑，因而拜见前丞相江万里。江万里一向认为文天祥的志节奇特，谈到国事凄然说，我老了，观察天时人事应当有变化，我看人很多，世道的责任大概在您身上吧，您要努力。时年改任赣州知州。德佑初年，江上暴疾，诏令天下勤王。文天祥捧着诏书流泪哭泣，派陈济州发动郡中豪杰，并联合西动蛮人，派方兴召集济州兵，各路豪杰都响应，有兵众万人。事情上报，以江西提刑安抚使诏入卫。他的朋友劝止说，现在大兵三道并进，攻破交击，逼近内地，您以乌合之众万余人前往，这与驱赶群羊搏斗猛虎有什么不同？文天祥说，我也知道是这样，只是国家养育臣民300多年，一旦有急，征召天下兵，没有一人一齐入关，我对此甚为痛恨，所以不自量力，而以身殉国，希望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的。义胜则谋利，人众则功成，这样设计还可以保住。文天祥性情豪华，平生自奉很厚，生计满钱。到这时，痛自贬损，把全部家财作为军费。每次与宾客聊属谈到时事，就流泪，伏案说，享受别人快乐的人要忧虑别人的忧虑，吃别人粮食的人要为别人的事而死。八月，文天祥率兵到临安，受平江府知府。当时因为丞相陈一中未回朝，不派遣。十月，陈一中到，才派遣他。朝廷正在擢升吕师孟为兵部尚书，封吕文德为河邑郡王，想依赖他们求和。吕师孟更加傲慢放肆。天祥上朝辞别，呈上奏书说，朝廷姑息迁就，牵制顾虑的用意太多，奋发果断，刚毅决策的义气太少，请求斩杀吕师孟，用他的血吐骨来鼓舞将士的士气，并且说，宋朝鉴于五代的混乱，削弱藩镇，建立郡县，一时虽然足以矫正伟大不掉的弊病，然而国家也因此逐渐衰弱，所以敌人到来，攻破益州就是益州，攻破一县就是一县，中原沦陷，痛心后悔，哪里来得及。现在应当把天下分成四镇，设立都督统帅他们，把广西并入湖南，在长沙建立帅府，把广东并入江西，在隆兴建立帅府，把福建并入江东，在番阳建立帅府，把淮西并入淮东，在扬州建立帅府，责令长沙攻取鄂州，隆兴攻取齐州、黄州，番阳攻取江东，扬州攻取两淮，使他们地域广大，兵力众多，足以抵抗敌人。约定日期一起奋进，有进无退，日夜谋划攻取，敌人防备的地方多，兵力分散，疲于奔命，而我们百姓中的豪杰又找机会在其中行动，这样敌人就不难打退了。当时朝议认为天祥的议论迂阔空疏，奏书呈上后没有答复。十月，天祥进入平江，大元军队已经从金陵出发进入常州了。天祥派他的部将朱华、尹玉、麻世龙和张全援助常州，到达渔桥，世龙战死，朱华率领广军在北牧作战大败，隐喻的军队也战败，争着渡水拉拽张全的船，张全砍断他们的手指，都淹死了。隐喻率领残兵500人夜战，到天亮全部阵亡，张全一箭未发逃跑回去。大元军队攻破常州，进入独松关。陈一中、刘梦岩、赵天祥放弃平江，守卫余杭。第二年正月，授任天祥为临安知府。不久，宋朝投降，陈一中、张世杰都离开了，仍授任天祥为枢密使。随即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，派他到元军中去请求和议，与大元丞相伯颜在高亭山争论。 丞相发怒拘押了他和左丞相吴坚、右丞相贾余庆、知枢密院士谢堂、签书枢密院士嘉炫翁同签书枢密院士刘杰一起被押往北方，到达镇江。天祥和他的门客杜虎等12人夜里逃往真州。苗再成出来迎接，高兴地流着泪说，两淮的兵力足以复兴宋朝，只是两位制使有小的矛盾，不能联合行动罢了。天祥问，计策将怎么定？苗再成说，现在先约淮西军队赶赴建康，他们必定全力来抵御我们的西军。指挥东边的各位将领用通州、泰州的军队攻打湾头，用高邮、宝应、淮安的军队攻打扬子桥，用扬州的军队攻打瓜埠，我们用水军直捣镇江，同一天大举进攻。湾头、扬子桥都是沿江的薄弱军队，而且日夜盼望我们的军队到来，攻打就能拿下。合力攻打瓜埠的三面，我们从江中一面逼近，即使有智谋的人也不能为他们谋划了。瓜埠攻克后，用东边的军队进入京口，西边的军队进入金陵，截断浙江的退路，他们的大帅可以坐着擒获了。天祥非常赞赏，立刻写信给两位制使，派遣使者四面出动联络约定。天祥还没到达时，扬州有逃跑回来的士兵说，秘密派遣一位丞相到真州劝降来了。李廷之相信了，认为天祥是来劝降的，派苗再成赶快杀了他。苗再成不忍心，骗天祥出城看城垒，把制治司的公文给他看，把他关在城门外。过了很久，又派两名陆分官来侦查天祥，如果确实是来劝降的，就杀了他。两名陆分官与天祥交谈，见他忠义，也不忍心杀他，派20名士兵护送他到扬州。四更时到达城下，听到守门的人谈论，制治司下令防备文丞相非常紧急。众人相互看着，吐了吐舌头，于是向东进海道，遇到士兵埋伏在墙垣中，得以逃脱。然而也饿得不能起身，向樵夫讨得一些剩饭粥。走到板桥，士兵又来了，众人跑着埋伏在丛竹中，士兵进来搜索，抓住了杜虎，精英离开了。于后张庆眼睛被箭射中，身上受了两处伤，天祥偶然没有被抓住。杜虎、精英拿出怀中的金子送给士兵，得以豁免，招募两名樵夫用竹筐抬着天祥到了高邮，从海上到了温州。听说翼王还没有立为皇帝，于是上表劝他登基，以官文殿学士侍读的官职被召到福州，受任右丞相。随即与陈义忠等人意见不合。七月，以同都督的身份出江西，于是出发召集军队进入汀州。十月，派参谋赵石赏、咨议赵孟营率领一支部队攻取宁都，参赞吴俊率领一支部队攻取于都，刘珠、萧明哲、陈子敬都从江西起兵来会合。邹素以昭玉副使的身份在宁都聚集军队，大元军队攻打他，邹素兵败，一同起事的刘清、居华书、严思立、严启言都死了。武冈教授罗开礼起兵收复了永丰县，不久兵败被抓住，死在狱中。天祥听到罗开礼死了，穿上丧服，哭得很悲痛。至元十四年正月，大元军队进入汀州，天祥于是转移到漳州，请求入卫京城。赵石赏、赵孟营也带兵回来，只有吴俊的军队没到。不久，吴俊投降，来劝降天祥。天祥绑起吴俊，勒死了他。四月，进入梅州，都统王福、钱汉英专横跋扈，斩首示众。五月，出江西，进入会昌。六月，进入兴国县。七月，派参谋张辩、监军赵石赏、赵孟营等大兵逼近赣州城，邹素率领赣州各县军队直捣永丰，他的副将黎贵达率领吉州各县军队攻打太和。吉州八个县收复了其中一半，只有赣州攻不下。临江、洪州各郡都送来降书表示归顺。潭州的赵凡、张虎、张唐、熊贵、刘斗元、吴锡世、陈子权、王孟英在邵州、永州之间起兵收复了几个县，抚州的何时等人都起兵响应天祥。分宁、武宁、建昌三县的豪杰都派人到军中接受约束。江西宣慰使李恒派兵救援赣州，而自己率领军队到兴国攻打天祥。天祥没料到李恒的军队突然到来，于是带兵逃跑， 到永丰投奔邹肃。邹肃的军队先已溃败，李恒穷追天祥到方石岭。巩信抵御作战，全身中箭战死。到达空坑，士兵都溃散了，天祥的妻妾子女都被抓住。赵石赏坐在轿子里，后面的士兵问他是谁，赵石赏说我姓文，众人以为是天祥，抓住他送回去，天祥因此得以逃脱。孙鲁木、彭振龙、张辩死于战乱，庙朝宗上吊自杀，吴文炳、林栋、刘珠都被抓住押送龙兴。赵石赏奋力骂敌不屈服，有被捆绑送来的人，他就挥手让他们离开，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监听官罢了，抓他们干什么。因此得以逃脱的人很多。临行时，刘珠极力为自己辩解，赵石赏斥责说死就死了，何必这样。于是林栋、吴文炳、萧敬夫、萧涛夫都不能免死。天祥收集残兵逃往寻州，驻扎在南岭。李贵达暗中谋划投降，被抓住杀掉。至元十五年三月，禁军驻扎在丽江浦。六月进入船澳。翼王去世，魏王继位。天祥上表自我弹劾，请求入朝，不被允许。八月加授天祥少保，信国公。军中又流行疫病，士兵死了几百人。天祥只有一个儿子，和他的母亲都死了。十一月禁军驻扎在朝阳县。潮州盗贼陈毅、刘兴多次叛变归附，成为潮州人的祸害。天祥攻打赶走陈毅，抓住刘兴杀了他。十二月赶往南岭，邹肃、刘子俊又从江西起兵前来，再次攻打陈毅的党羽。陈毅于是暗中引导元帅张弘范的军队渡海到朝阳。天祥正在五坡岭吃饭，张弘范的军队突然到来，众人来不及作战，都磕头趴在草丛中。天祥仓促逃跑，千户王维义上前抓住了他。天祥吞下樟脑没有死。邹肃自杀，众人把他扶进南岭后死去。官署士兵从空坑逃脱的，到这时刘子俊、陈龙富、萧明哲、萧姿都死了，杜虎被抓住因忧虑而死。只有赵梦莹逃走，张唐、熊贵、吴锡世、陈子全兵败被俘都死了。张唐是广汉张氏的后代。天祥到达朝阳，见到张弘范，左右命令他下拜，他不拜。张弘范于是用宾客的礼节接见他，和他一起进入崖山，让他写信招降张世杰。天祥说我不能保卫父母，既然叫别人背叛父母，可以吗？张弘范坚持索要，于是天祥写下了经过伶仃洋时所作的诗交给他。诗末有两句说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张弘范笑了笑放在一边。崖山被攻破，军中摆酒举行大会。张弘范说国家灭亡了，丞相的忠孝已经尽到了，如果能改变心意，以侍奉宋朝的态度来侍奉皇上，将不会失去宰相的职位。天祥流着眼泪说国家灭亡不能挽救，作为臣子死了还有余罪，何况敢逃避死亡而怀有二心呢？张弘范认为他义烈，派使者护送天祥到京师。天祥在路上八天不吃东西，没有死，于是又恢复进食。到达燕京，馆舍的人提供食宿非常丰盛，天祥不睡卧，坐着直到天亮。于是被转移到兵马司，设置士兵看守他。当时世祖皇帝广泛搜求南方官员中有才能的人，王继翁说南方人没有比得上天祥的，于是派王继翁传达圣旨。天祥说国家灭亡，我本分应当一死，倘若因为宽容得以宽大，能够以道士的身份回到故乡，他日以方外之人的身份被做顾问是可以的。如果立即给我官做，不仅亡国的大夫不可以与他图谋存续，而且把我平生的一切都抛弃了，将怎么会用我呢？王继翁想联合宋朝旧官谢昌元等十人请求释放天祥做道士，刘梦言不同意，说天祥出去又会号召江南，把我们十个人置于何地。事情于是作罢。天祥在燕京总共三年，皇上知道天祥终究不会屈服，与宰相商议释放他，有人拿天祥在江西起兵的事来说，结果没有释放。至元十九年，有个福建僧人说是新侵犯帝座星，怀疑有变故。不久中山有个狂人自称宋主，有兵士千人想劫取文丞相。 京城也有匿名信，说某日烧毁缩成芦苇，率领两翼军队作乱，丞相可以不用担心。当时盗贼刚杀了左丞相阿合马，命令撤掉城里的芦苇，将银国公和宋朝宗室迁到开平，怀疑丞相就是天祥。赵入宫中告诉他说，你有什么愿望？天祥回答说，天祥受宋朝恩惠，做了宰相，怎么能侍奉两个朝代？希望赐我一死就足够了。但是皇上还是不忍心，立即挥手让他退下。进言的人极力赞成顺从天祥的请求，于是批准了。不久又有诏令制止，但天祥已经死了。天祥临行时非常从容，对立足说，我的事情做完了，朝着南方跪拜而死。过了几天，他的妻子欧阳氏收敛他的尸体，面色如生，享年47岁。他的衣带中有一篇赞文说，孔子说成人，孟子说取义，只有义尽，所以人至。读圣贤的书学了什么，从今以后差不多可以无愧了。